好，再一次的欢迎啊，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来到神的圣殿中，一起的来敬拜他。今天下午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敬虔的提醒。敬虔的提醒，我们已经来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章了，那就是第十三章。我们会从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来看到保罗在这边有什么对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有什么样的祝福，有什么样的提醒，叫他们在生命上能够注意什么。好，这个我们来看第一节这边，第一节这边说了什么呢？他说了，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上一次我已经讲了，这是保罗呢要第三次去，换句话说是他之前他去了多少次呢？他去了两次，对不对？两次再加上一次是第三次。所以呢第一次呢去呢是为了要建立哥林多教会，当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之后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第一封信呢已经失传了，已经失散了。啊，第二封信呢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他写了哥林多前书之后呢，他接到这个那哥林多教会有一些问题，他呢就去探访，第二次做第二次的探访。当他去做第二次探访呢，当时呢那边呢有一些人，至少一个领袖呢他不接受，抵挡保罗。因此呢那个第二次的这个探访呢，我们叫他做忧愁的探访。然后呢保罗呢就写了一封叫做流泪的信，那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四节第九节那里提到。然后呢保罗呢又写了这一封哥林多后书给哥林多教会，所以保罗呢一共写了四封信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然后呢他写了这个封信的时候呢，他就表示说他要第三次去探望这个去他们当中，要见他们，处理一些问题。所以他处理怎么处理问题，他说呢要到你们那边缔结凭两三个人的口供，据口供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了。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那这表示呢保罗要特别提醒他们说，我这第三次我来的时候呢，我一定很严厉的对待处理你们当中的这罪的问题，包括那个罪人。啊，保罗不会说像第二次呢，保罗已经给他的警告，说我改次我来，我一定会很严厉的处理。所以这一次呢，他又再发出这样子的一个警告。所以呢，保罗要他们知道呢，就说要严厉的处理罪恶的问题，不可以让他所谓的让他得过且过，没有的。保罗说，凭着两三个人的口证呢，句句都要定准。那这表示呢，保罗在处理这个罪恶的问题呢，他是以一个很客观的这个方式呢来处理。客观的意思，这方面就是很公正的这个方法。那凭着两三个人的这个口证，那这个是从旧约到新约呢，都是一贯性的这个处理某一个案件的这个。这个方法，以免有任何的这个偏差，以免有任何的这些什么的不公平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在这个生命记十九章十五节那边呢，就这样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啊，做什么啊，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定案。照样在新约里面那边说，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六节那边说。他若不听呢，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对不对？这个我们读过的。还有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九节，控告长老的这个臣子啊， 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所以呢，保罗呢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这样子的原则，必须要很公正，必须要很开放，必须要大家都能够有呈现一个很确凿的这个证据来证明说，这个人的确是犯罪，这个人的确做的不对，那才可以下一个判断。那保罗对于这个罪业的处理就是这样，这一种很客观、很公正的方法。那我们在教会，我们处理东西也是要这样子，我们不能够凭着一面之谈，或者是片面的这个言论来定一个案子，不能够的。如果是这样子呢，我们会偏差，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这个证据来支持，来说明说某一个人有没有犯罪，某一个人有没有在教会里面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必须要有足够的这个证据。第二呢，好像我们在第二节那边所说的，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过，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那保罗呢，就也是在处理这个罪恶的时候呢，他是严厉，但是在严厉当中呢，他也会给予他们警告，他没有立刻的就下判，他给他们第二次他探访的时候呢，他已经警告说我会严厉的处理啊，再给他们一个机会，给他们一个警告，让他们能够改过自新。你看，就是对那些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那些犯了罪的人是指哪一些呢？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十二章第二十节那边，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人呢，有些人犯了这些罪。约瑟在十二章二十节那边，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对不对？还有下面那边也是讲到说，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那这些人呢，他们一直在犯罪。保罗说，你们要改过，而我第三次来的时候呢，我就没有给你机会了。所以呢，在处理这个罪恶的事情呢，我们是需要给一些警告，让对方有机会悔改，让对方呢有机会的思想他所做的到底有没有得罪神。如果是有得罪神呢，他必须要悔改。那保罗呢，的确是经过警告，然后呢，他就按照这个很客观的方式呢来处理这些罪恶的问题。那在教会，我相信我们也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方法，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处理这些罪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说单单说是谈爱心罢了，爱罢了，在爱里面一切都包容。我相信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这个教导，在爱里面呢，仍然有真理，仍然有公义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处理，我们会想到哇，到底他的职位是什么？哦，他可能是一个比较高的职位啊，他做的这个比较有影响力的职位啊，有时候呢就有一些担心，是否应该不应该处理一些他的罪的问题？但是按照保罗给我们从圣经里面的教导呢，要的还是要处理啊，不是在于他的地位有多高。那在这个哥林多教会有一些假的使徒，那保罗呢也是要处理这些人，也是要解决他们在当中所制造的一些纠纷，制造的一些误会。那有时候呢，会当你要处理这些问题，你会发现到哦，那个人跟你什么，跟你比较好啊，跟你这是你的好朋友啊，你跟他交情比较深，所以呢，来到处理一些罪的应该解决的一些问题，但是你因着有这个交情的缘故，你就避开不谈，那这个也是不对的。那或者呢，有在这个金钱上的利益啊，如果呢你解决，如果你把他指出他罪呢啊，他可能就不要支持教会的工作，他不要支持这个不要奉献，那教会呢就会受影响，那这个也不是应该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乃是应该靠着神的恩典 按照这个客观，按照这个应有的这个公益的方式来处理。那在家中呢，我们也是要注意。那有时候呢，我们会纵容孩子，是不是？我们会纵容孩子，我们知道是罪，但是我们却没有正面的去处理。那如果我们看到他年纪很小，哎呀，没有相干呢，他讲一些骗话，没有问题的，哦，这个是不应该的。啊，我们要处理。如果呢，他在家中呢，如果他偷了一些钱，哎呀，没有相干，因为他不懂事情，不是的，我们还是要按照应有的这个公义来教导他，让他能够明白。啊，这是保罗给我们看到的，他会严厉的处理这个罪恶。那第二点呢，是在这个第二节、第三节到第四节。这边怎么讲呢？第三节呢，说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那这个呢，他保罗说，那些哥林多的教会的这个信徒，他们说，保罗啊，我们怎么知道你是这个耶稣的真正的使徒呢？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第一节了呗，我怎么知道基督在你里面讲话的凭据呢？保罗就说，有的，这凭据呢，已经我其实在前面已经讲了好多，记得吗？保罗说他所受的苦呢，所受的这个所做的牺牲很大，那他又得到主的什么很大的这个启示等等。但是保罗说呢，其实呢，这凭据呢有的，如果我们看这个我们看这一句第三节，我必不宽容啊，那一句是没有在这个原文里面的哈。那么因为也是没有在原文里面，就是说如果你要寻求这个基督的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啊，基督在你们身上呢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呢是有大能的。那表示什么呢？表示如果你知道我是否是不是基督的这个使徒呢？你看基督在你们身上，基督在你们里面做的是什么呢？以前你们是活在这个罪恶当中，以前你们是过着一个放荡的生活，但是自从你接受主耶稣，你的生命就180度什么改变过来，那就是基督在你里面产生极大的影响。那就是我靠把这个福音带给你，这就是证明我是基督的使徒了。所以保罗呢要跟他们讲说，基督啊能够改变生命，基督能够改变生命。他说基督在你们身上啊不是软弱的，只有基督能够改变。他让他知道说，只有基督能够把你的生命完完全全的转过来，从这个黑暗当中转变成了光明，从败坏变为一个圣洁，从污秽变成干净。那这个是基督，唯有基督能够做的。我就把这个福音带给你，那我既然把这福音带给你，那表示我就是使徒，因为这个福音已经托付给我了，托付给我这个保罗，让我能够带给当时的这些外邦人，这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他是第一个人呢把这个福音带给哥林多的人的这个使徒。所以呢他有这个就是他使徒的凭据。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呢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我们要注意，人呢会用别的方法来说来改变这个生命。人说接受教育多去学多上课多学一些道德的这些课程，你可能你就会变得更加好。其实呢，我们从我们的经验里面呢，这是不可能的。你学的东西，那些东西大多数都是在你脑子里面罢了，是一种学术上的一种知识，不能够改造你的生命。只有基督能够改造生命。有些人说你模仿了如果你跟着一个人你看到是一个很好很伟大的人，你模仿他的生活方式，你就能够生命能够改变。那让我告诉你， 那只不过是外表的一种模仿，你模仿他有个作风，但是你不一定能够在生命上有改变。能够改变的呢，唯有基督。这边说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是大有能力的，是基督能够改变。但愿我们的生命呢，都是让基督 在我们心中来慢慢来慢慢的改变。而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改变，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总是失败的，总是不能够达到所要的那种的这个圣洁的生活。唯有基督能够帮助我们。不单单这样子，这边讲到基督啊，在你里面是大有大能的。那基督竟然在我们的生命中，他是能够彰显，能够显出大能啊。这个是历代的信徒都能够向我们证明的，如果我们看这个英国的这个18世纪的那个教会复兴，那就是John Wesley， 还有这个 Charles Wesley， 还有 George Whitefield， 这些人，他们就把这个兴旺的这个复兴的这个带到这个英国，然后呢 ，George Whitefield 呢也把他带去那里，带去美国那边。然后当时呢，英国呢也是因为离开了主，没有这个福音，他们的道德呢败坏。但是因着这个 John Wesley 把福音带给他们呢，他们的生活呢才有所改变，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在这中国的这历史，我们也知道宋尚杰。啊，若不是宋尚杰在那个战前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把那个福音呢带给中国人啊，那我相信今天的中国呢的这个信徒呢就没有这么多人数。因此他带领信望，让那些信徒呢能够在这个大战当中，能够在这个共产的统治当中呢，能够继续的什么，继续的靠主得胜，能够继续的突破那种无神论的这个主义，也就是在今天呢人数在递增。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印度啊，那在福音还没有传进印度的时候呢，他们做什么呢？当他们这个一个丈夫死了之后啊，你不要高兴啊，你不要那个寡妇不要哇，丈夫死了，我可以督办他的那个督办他的那个这个家产，没有啊。如果丈夫死了啊，你也是要跟着他，跟着他死的，要跟他陪葬。怎么陪葬呢？他丈夫死了，就把他放在那个台的上面啊，放台又那女的呢，那个寡妇呢，就要放在这个台的上面，也要跟他一起烧，一起的死。那如果你这个叫做 sati， 就是说以这个所谓的寡妇陪葬的这个礼仪。所以呢，在印度里面，印度的那个文化里面，这个是很盛行的。那是在福音还没有进去之前呢，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些悲惨的事情发生。但是呢，当 William Carey 进去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福音带给那边的人，然后呢，他就提倡说杜绝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习惯，然后呢，终于呢，他们呢就不准人家有这个寡妇陪葬的这个礼仪。所以呢，现在印度呢比较好。啊，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我们也所谓的缠脚，对不对？有缠脚。但是自从福音带进去呢，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呢也除掉了。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也知道有许许多多的那些特别的机构，好像这个红十字协会啊，还有医院、孤儿院等等呢，都是由基督徒所办理的。所以呢，基督呢能够改变生命，不单单能够改变生命，他那个大有大能大力，在我们生命中呢，基督能够有大能大力彰显在我们生命中。因此呢，我们呢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能够必须要继续的为主做光做圆，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圈子里面呢，扮演我们应有的这个角色，做光做圆的角色。如果有人提倡说同性恋呢，同性恋算了什么？ 你也想干的啦。那我们必须要讲，我们必须要说，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啊，有些人呢就喜欢穿暴露的衣服，哇，纠错应该不应该？那要注意，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呢为主做光，不要再暴露下去。那在这个电视里面，电视里面呢，十多年前呢，坦白说，华语的这个这个戏剧啊，没有所谓的接吻呢，你知道吗 ？kissing 啊，没有的哦。十多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十多年前没有的，一点都没有的。但是某一有一次我看到，那是第一次。那自从那一次之后呢，我说接吻呢这个镜头呢，频频出现在这个荧幕上。那现在呢，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所以呢，人的道德慢慢的一直在什么，一直在败落，一直走下坡。那我们身为基督徒呢，我们必须要做光做盐，因为主的能力，基督的能力在我们心中呢是蛮有能大有能力彰显出来的。我们不要让这个时代呢牵着我们走，我们乃是什么，光照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呢被基督的光呢所充满。那保罗不单单讲了说基督能够改变了生命，他在第四节那边，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那感谢主，保罗说这个神的能力呢，竟然显在这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基督徒的身上了，他也照样显在保罗的身上。保罗呢要跟基督一样，最后呢也必与他同活。什么意思呢？表示说保罗说，将来啊，我要跟基督一同的复活，基督的复活能力呢要彰显在我生命中，然后呢我将来呢我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我跟基督一同复活，跟他一起享受神的这个荣耀，神的这个国度里面的这个喜乐。那这个是基督徒有的，基督改变的生命呢是一个有盼望，有复活盼望的生命。弟兄姐妹，这个是很了不起，是让我们基督徒能够继续向前走的这个这样子的盼望。我们进来我们读到报纸，我不懂华文报应该也是应该有报道了，就在新加坡啊，有超过18%的人啊都患有什么精神病，18%啊。所以你是不是新加坡人啊？我们这里是新加坡人吗？是啊，10个人当中啊，至少有一个人啊，至少有一个人有患上这个精神病的。那你就想，那一个可能不可能是我呢？可能不可能是我？可能不可能是你呢？我们这边也超过10个人哦。啊，但是我要跟你讲说，基督能够改变生命，基督能够给我们说，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盼望。那当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基督给我们一个复活盼望，那这些精神病呢，就不应该成为我们的这个拦阻了。那边他讲的其中一个最大的人常常有的这个精神病呢，就是这个严重的这个忧郁症啊，严重的这个忧郁症。那是怎么样的呢？他讲那种情形呢，是你整个人呢不能够睡觉，也不能够很好的吃，你对生命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你要死，你也常常有这个自杀的这个念头。以前你喜欢做的东西呢，你现在你完完全全失去的那一种兴趣，那这个是严重的这个忧郁症。那对于基督徒呢，不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这个盼望，因为我们有这个永恒的复活的盼望。那我们就想到说，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呢都卸给他，那你就不会有忧虑了。你卸给他，当然有时候还是会挂在心中，但是我们要学习 借给他，交给他。那圣经也教导我们说，要饶恕人，要饶恕人。你如果你恨一个人，你知道在里面，你要饶恕，不饶恕就记在里面，越来越什么，越苦，越来越辛苦，是害到你自己。那么呢，也必须要常常的认罪。如果你知道你犯罪，你必须要在神面前认罪。如果你不认罪的话，那一种的里面的心中的那一种不和谐，那一种的这个挣扎，那会影响到你整个的这个生命。那圣经也说，我们必须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表示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奉献在神的国度里面，你就不会胡思乱想，你就能够很好的什么来跟随主，把你的精力把你的精神放在那边，你就不会想三想四，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为什么我的太太没有回来，为什么我的丈夫这么迟回来，你就不会了，你就把你的整个生命呢放在神的国度，等候将来那个复活的盼望，那救徒呢就能够免去这些不需要的这一些问题。好，所以呢我们是有一个复活盼望，基督呢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他能够改变人心，他也能够给我们大有能力来做见证，他也给我们这个能力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有盼望有这个什么有复活的这个盼望的这个生活。所以呢这个是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也一样的提醒我们大家。那第三点呢，我们可以从第五节，我们来看第五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那保罗呢在这边呢，忽然之间呢把他的这个注意力呢转向到哥林多的这个信徒的这个身上。之前呢这个信徒呢，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求保罗啊，你做使徒的这个凭据在哪里？保罗说，你不用，我已经讲了，他基督在你们生命里面呢，那就是我做使徒的凭据。那你最重要的呢，你要自己什么自己审查到底有没有信心呢、啊？到底你有没有信心？到底你有没有跟随主耶稣？到底有没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没有啊？要自己试验，岂不知若你们不是可弃绝的，如果你们若是不是弃绝的，就说若不是你不及格的话，若是你不能够经得过那考验的话，那你将有基督的心啊，那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必须要省察你的生命，看你有没有犯罪，有没有犯那个在12章第20、21节那种罪，所以有的话你必须要离开。所以保罗呢要他们什么？要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过圣洁生活第一点呢，要他们注意，就是说要常常的什么省察自己，要常常的省察，要常常的检讨自己的言行举止啊，看你所做的到底对不对，跟圣经的教导对不对。不单单这样子，而且要注意你里面内心的世界，你的动机，你的思想到底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那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东西我们以为是对的，但是呢动机呢却不对的。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东西啊，我们做的话，我们是好像说表的很对，人家很有感觉上表面上的爱心，但是呢你里面呢有别的企图的，你有别的目的的啊，在神面前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自我检讨，常常的自我检讨，这是第一点。然后在这个第七节那边呢，这种说呢，我们求神啊，叫你们一件二事都不做。保罗呢要提醒他们说，如果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你必须要什么立志啊，不犯罪，一件都不要做，一件都不要做。这个很好的原则，在处理罪的问题，一件都不要，不 不要说啊一些啊摆设的谎言没有问题的啊，如果有些一些讲一些啊没有问题啊，或者说有些时候啊，如果那个收获这个收银员啊，这个 cashier 他给你多一点钱啊，拿没干干的拿起来收起来，反正那个公司呢，他有很多钱，我们不应该贪这种钱啊，这些钱我们不应该。如果呢你在路上，如果你找到100块，那是你的钱吗？那不是你的钱，你怎么处理？不是你的东西，你就不要。好，你怎么处理？你自己按照神给你的智慧来处理，那个不是你的东西。好，所以呢，我们要立志不要犯罪啊，不要犯罪。那有人用了以前用了四支尺来讲明说不要犯罪。第一个呢是绝对的层次。第二个呢，绝对的爱心；第三个呢，绝对的贞洁；第三呢，绝对不贪心。啊，这一方面呢，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我们就能够很好的能够禁止自己不犯罪。特别是在这个绝对的这个贞洁，就是男女的关系，男女的关系。那这个是一个很这个地方这方面是很要注意的。如果不小心呢，男女呢就很容易犯上一些不应该有的这个罪啊，我所谓的这个罪就是婚前的这个性关系，所以要注意，要绝对的贞洁，绝对的不贪心，不要贪人家东西，不要贪这个人家的钱啊，特别是这个赌场的东西，不要在主里面，我们不要，绝对不要贪心，因为那个不是我们的钱，那个。就是我能够赢的话，那也不是我的钱，是我贪，我要贪别人的钱。但是最后呢，你贪别人的钱呢，你自己呢将会受亏损，我们知道的。啊，有人讲十赌九赢啊，我讲啊十赌啊9.9999999999赢了，就输啊，你呢？9.9999999999，所以为什么赌场呢？每一个世纪啊，就三个月，每一季啊，三个月啊，他赚的是以亿来算了，以亿啊，那亿从哪里来的？啊，我不懂，那种钱从哪里来的？啊，如果那种输的人啊，他心里多么难受啊，我多么难受，对不对？如果你输掉100块，你心都很难受，何况你输了几百块、几千块、几万、几十万，所以我们不要贪。在生活上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还有在第八节那边，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那这一方面呢，当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呢，我们不要跟罪妥协。我们不可以说啊，因着某一种情形呢，你就跟罪妥协。这边说凡事啊不能抵挡真理，一定要扶持，一定要拥护，一定要支持真理。比如说有一天，如果你的孩子犯罪了，你会怎么处理？如果他真的偷了东西，是罪，是不是罪？是不是罪？是的，那个是罪了。当然你知道这个是罪，但是在里头呢，你还是有这个爱，但是你这个爱呢，不能够把这个罪的这个事实呢，把它淹没掉，把它遮盖掉。罪就是罪，你不能够因着他是你的孩子啊，你闭着一个眼睛，不要把这个当作是罪啊。如果你不把它当作罪的话，那你就是抵挡真理的，你没有微乎真理。所以呢，我们在过圣洁生活呢，我们不能够因着一些人的因素，不能够因着一些的情况，我们呢就抵挡真理，容忍真理，以罪妥协，这是不能够的。好，这是保罗第三方面的这个敬虔的提醒，一定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就必须要常常检讨，立志一件小罪啊都不犯，而且呢 不以罪妥协。最后一个呢，那是在第九节那边，即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就是要保罗要他们的呢，要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信徒要他们说做完全人。其实如果你看这个原文，或者你看这个英文圣经的话呢，这个完全人啊，其实是没有完，没有人的那个字啊，没有人的这个字，是你看英文的就是 even your perfection， 并且我们所求的啊，就是你们的完全 even your perfection。 那这个 perfection 呢，我们当然看可能不可能是完全的圣洁呢，不是，这个不是完全的圣洁。他要讲的这个完全的意思呢，是说好像补网样子，以前是破掉了，现在要把它补回来，把它再借回来，让它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没有破烂的这个网。那表示呢，保罗呢要他们什么？要他们再一次的重建那个已经破裂了的那种的这个团契。那之前呢，他们在基督里面呢是合一的，但是因为他们分门别类，他们有这个分成不同的党，而且他们犯了罪，他们之间呢有这个分裂。那个保罗说，你们要大家再一次的回来，大家的有同一的心，有合一的心，那才是对的。那保罗说，你们要珍惜，你们要再一次的彼此的同心，就好像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四章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借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是的，保罗就要我们信徒们，要大家在主里面呢，一定要什么，彼此有合一的心。那我们当然知道，在信徒之间呢，有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所谓的问题，一些争执，但是呢，这个呢不能够促成我们分裂，不应该促成我们不和谐，不是的，乃是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能够继续的在主里面一起的这个团契，一起的侍奉，一起的交通。好，这个是保罗要我们这样子做过的，保持合一的心，就好像那个诗篇133篇说到，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这是神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身为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当然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口头上，我们有一些在意见上，我们可能在一些我们行为上都有不同的，都有彼此的差异，我们不能够接受的，但是这个不能够造成我们不在一起合作，不在一起组里面彼此交谈，彼此的同意和有一个合一的心来侍奉神。不，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完全的心，一个完完全全彼此联合在一起，彼此侍奉神，那才能够在神的国度上呢建立神的国度，才能够推广这个神的国度。因此但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近前的这个提醒呢，教导我们要严厉的处理这个罪恶啊，不要把罪恶呢把它掩盖掉，乃是要用客观，乃是要用一个也有这个怜悯的心来处理。那也保罗也告诉我们，基督能够改变生命，的确基督，只有基督能够改变你跟我的生命。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天天的求主耶稣来改变，不是靠我们这些思想，而是靠着他的话语，靠着他的生命在我们心中，而且呢要靠着他就能够给我们那个大能大力为他做见证，而且他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这个盼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件罪都不做，保持在主里面的合一。我们一起祷告。 现在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保罗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大家，我们的确要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我们知道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作风，我们的这个做法都有一些问题。哦，但愿神你帮助我们再一次的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有一颗合一的心，让我们在生活上能够更加的像你，让我们能够更有这个基督复活大能彰显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有这个喜乐平安，让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带领我们大家这个新奇的生活，让我们靠你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灵祈求，阿门。